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你好，5月12号晚上联邦政府公布了新一年的财政预算，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是大家关注的不同的点。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联邦预算当中和房地产有关的一些信息，那今天就为大家邀请到了 PIA 澳洲华人地产投资同盟的创始人贾斯汀汪先生。汪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
这次联邦政府的新计划当中，符合条件的单亲父母在买首套房的时候呢，最低只需要2%的首付，政府呢提供最高18%的担保，银行也是表示支持部分银行哈。那听起来是很贴心，但是从专业人士角度来看，这个实际上对于澳洲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会很大吗？
这个问题很好。在这次个政府的预算里面，这一个政策应该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但我想它对整个房地产的价格的推动应该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它总共是在4年里面总共10000个名额，一年也就是2500个，这而且是全国的，它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这个表面的影响，而要这个政策后面的它的背景和它后面的逻辑。
分析一下呢，
他说的是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些单亲的父母，其实如果说即使借到98%，从他们贷款的还款相比较于他们租同样的一个房子，其实这个负担并没有减轻，也就是没有提供什么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另外虽然可以借到98%，换另外一句话来说，它其实这个房子里面的98%是属于银行的，所以从经济上并没有给这些单身的父母带来任何的帮助。但它背后的逻辑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个政策啊其实是 Home Builder 和 The New Home Guarantee， 就是过去来说可以政府担保15%那个政策的一个延续。其实真正帮助这些买家或者 first home buyer 单身这个父母的话，是帮助他们早点进入这个市场。可见在政府的他们自己的心目中知道未来房价和房租都会上升，如果能够帮助他们早点进入市场，就会避免他们在未来受到房价或者房租的双向上升而带来的压力。这个信息其实是更重要。
那这是您的理解和分析。刚刚说到是政府担心未来房价再上涨或者房租再上涨，他们的压力更大。那我们就不得不说到这个前段时间啊，房地产市场很火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4月份的房价相比3月份已经出现了放缓，钱毛了，货币超发，肯定会导致通货膨胀，也是房价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最近我们看到新州政府在讲话的时候也说到房源短缺的问题，但是现实问题是我们看到移民人口并没有大幅的增长，而且留学生啊，还有这个拿工作签证的人，去年因为疫情的问题嘛，大幅减少，也没有增加。5月12号晚上预算案也说了，要明年年中才能够慢慢恢复国际旅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看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接下来大概2年的一个走势？还有除了这些官方数据，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些您手里的数据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
其实现在大家都认为很多啊，这个媒体也好，所谓有些专家还有民众啊，可能会产生一个感觉，说这个现在新建的房子是不是供不应求，因为我们失去的人口而且移民的增长也在放缓吧。那么其实我是同意牛省政府的这个结论，我们其实现在不存在供过于求，而实际上是住房短缺的。为什么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呢？第一个，我们要看这个空房率。2017年、18年、19年、3年，悉尼这个地方经历过最大的新房上市或者成交之后啊，我们的空房率呢，一直到2020年的2月，也就是 COVID 发生之前，只有2.9%。从我们行业来看，是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哪怕是 COVID 发生之后，政府关闭了国门，我们失去了很多暂住人口，包括留学生。那么在5月份的时候，空房率最高也才达到4%。现在呢，其实已经平均降到了3.2%。你刚才说了，因为货币超发呀、低利率的环境啊有关系，但其实最核心还是跟供需关系。当人们没有需要的时候，房价是很难上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总体的市场在未来2年里面呢是 positive 的。为什么说呢？我们做两个最极端的假设，一个是 COVID 整个的控制下来了，如果控制下来，大量的人口会回流，移民也一定会上升，这个时候对住房的需求变得更加强劲。即便是这个 COVID 没有达到全部的控制，我们的国境不开放，这种情况底下呢，比较于澳洲我们的 COVID 的控制情况和海外的情况相比，我们相信澳洲外出的人口肯定低于澳洲回流的人口。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人口其实还是在上升。这就是为什么最近看到好像没有放开国境，但是空房率在下降，就是回来的人口多过外流的人口。
那您刚讲到了回流的人口是多过出去的人口，我们知道房地产市场很看重租售比的一个指标，大家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各个首府城市 CBD 受到疫情的影响空置率高一些。最近有报道说澳洲的租房空置率有所恢复，预算案我仔细看了一下，它有这个暗示到明年年中，尤其是留学生是2023年才能回归，这种迹象下您怎么看这一年的租房市场的走势？您说人不出去了，前面提到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现在从我们自己管理的这么多房子看，或者从总体市场的数据看，租金呢其实在回升，原因就是回流的人口多过外出的人口啊，这是第一。人口的增长是从需求方面看的，我们还要从供应方面看，因为自从 COVID 之后，现在市场的新房上市其实是很少的，现在的每一年可以提供的新房相比过去来说是大幅下降的，所以当人口继续在增长，而我们的新房上市在下降的时候，其实造成了进一步的供不应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房租还会逐渐上升。所以从现在到未来的两年里面，我个人的观点，房租会逐渐上升，即使国门不全部打开，房租还是会继续上升。
我们最后问一个跟预算案略微有一点不同的问题，就是前几天看新闻，维州政府因为一幢大楼的外立面易燃材料已经让一个大楼里的居民两周内撤离，那就是这个高层住房外立面的安全隐患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出了不少事，之前很多房东其实挺担心这个的，这个建高楼它有个7年的保证期，那有的可能已经过了，有的呢还没有过，是不是说如果出了问题过了7年房东自己倒霉，那7年之内的是不是我就可以放心了，还说其实还是有些什么不确定的因素需要我们知道的。另外就是 Masco 大楼这个 case， 您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消息知道它的一个最新的进展？
Masco Tower 这个我没有什么信息哈，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关于这个外立面易燃材料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的总结是，这是一个简单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为什么说简单呢？就是因为这是个外立面的问题，它跟 Masco Tower 那些结构性的问题啊相比啊，它是非常简单的，它是 fixable 的，是可以很容易的解决的，关键是你要花钱。那么说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的，就是谁要承担这个责任来还这个钱。那么政府就是说从安全角度要求业主委员会，就是业主来修这个东西，业主认为我要叫原来的 builder 修这个东西， builder 认为我要找原来的材料供应商来解决的问题，材料的供应商说我当年的时候这个材料是经过合格的 test 的，所以这就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说这一直悬而未决。那么据我知道，在牛省现在有几个业主委员会已经把 builder 给告到法庭上面去了，据说在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呢会有这个法庭的听证，听证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知道谁真正的承担这个责任呢，那么会在法律上立出一个先例，但是现在还没有。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经历了很多，最近我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哈，如果听众有面临这个难题的，因为最近有一个业主委员会来问了我这个问题，当时我就跟他一个建议，就是说不要大家都一直在 pending 等着谁是这个责任方，但结果出现什么呢？结果是这栋楼的保险费也在上升，业主呢要拿房子去卖也很难卖，这栋楼的业主如果拿着房子去银行做抵押，那么银行呢也不愿意给他做新的抵押。后来我跟他们算一笔账，因为这笔账我说修完如果要把全部自己花钱去给他这个 replace 新的材料的话呢，大概要花到150万，这个数字听起来是很大，是不是？但是我说你有300多的这个业主，一个人呢其实他一摊几千块钱，如果说大家把他这个东西给先把它换掉，保留对 builder 的追溯的权利，这其实是最好的一种方法。而且呢在牛省据说有一个新的方案，就是政府会给这些业主委员会啊进行10年的免息贷款，也就是说我可以借你150万，你10年下来你可以慢慢把我还清，这摊到每一个业主到每一个月呢其实就多了几十块钱。在这里如果说有哪位听众面临同样的问题，我是建议业主委员会大家齐心齐意先把它解决掉，然后保留追溯的权利，等到10月份、11月份法庭的判决下来能知道追溯哪一个 party。 很多业主委员会不算这笔账，而大家一直在等待我要找谁，那么其实呢从每一年的 insurance 就会 cost 很多，就是大楼的保险。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